在2015年12月的巴黎，世界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诞生。在这一协定中，世界各国庄严承诺要大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本世纪之内将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但是巴黎协定雄心勃勃的承诺并没有一套具体的规则来落实。一转眼3年过去了，又逢一个12月，世界各国再次聚首波兰的卡托维兹，要在为期2周的会期内通过谈判来制定实施规则。卡托维茨会议能否取得突破，再次创造历史？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的黄丽玲采访了秘书长办公室2019年气候变化峰会筹备小组高级顾问张晓华，请听报道。
这次在波兰卡托维茨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它的主要目的呢，我们知道是要制定规则，以便各个国家去执行在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当中做出的承诺。那么这些规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些细则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每个国家要制定它国家自主贡献。那么国家自主贡献里边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要素？我们知道肯定是有减缓，那么很多国家认为适应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呢认为这个资金和技术支持也应该是国家自主贡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怎么具体来定义这些内容？这就是规则的其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还有其他的两个环节，在一个就是你的 NDC 国家自主贡献提交了之后，那么你怎么样来报告你的进展？就是每个国家2年之后怎么样这个报告你的这个进展？现在呢，这个联合国框架公约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规则，但是在巴黎协定下怎么样更好的利用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怎么能更重新提修订能够满足这个需要，这是第二个环节的规则。第三个环节的规则就是5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行动达到这个收尾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再来看这些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到底离我们全球这个实现全球目标2度或者这个尽力达到1.5度这个目标离这个距离还有多远。根据这个距离呢，我们要这个促进各个成员国在下一阶段更好的提高这个目标，那这个叫全球盘点 Global Stocktaking。巴黎协定呢只是定义了我们有这么一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到底怎么样来落实执行，实际上这都是这次会议上需要通过的。卡托维奇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些规则你才能更好的去实施这个巴黎协定。
从现在来看，谈判的难点是什么？
谈判的难点体现了两个方面。应该说这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CBDR， 关于共同占有区别的责任怎么样在这个具体的这些规则里得到体现。因为我们知道巴黎协定其实也明确了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这个基于这个供需原则，但是要考虑到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怎么样体现到这个规则里面去？比较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国家自主贡献里边 NDC， 那么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是不是应该作为这个 NDC 的一部分？这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分歧。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报告你的这个进展。在第二个环节报告你进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叫透明度框架，这个透明度框架呢现在是有一个统一的透明度框架，但是呢又要体现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力的不同，到底怎么来体现？因为最早在公约下是采取就是我们说的两分法，就是发达国家有一些它的规则，发展中国家有些相对宽松的一个规则，这是两套不同的体系。那么现在需要把这个体系做成一个统一的一个透明度框架，但统一透明度框架里边又要体现出这种能力的不同，因为毕竟确实能力是差距是很大的。那么在这里边怎么能够体现，怎么能让大家都觉得这个规则是公平合理的？ 那么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资金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1000亿这个美元的这个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从2009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满足。那么马上我们就到了2020年，如何能够实现这个承诺？另一方面呢，就是到2020年之后，我们的资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儿巴黎协定里边也做了一个规定呢，就是说这1000亿美元应该是一个最低的这个标准。那么后续应该怎么？现在也没有一些就是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澄清。
这1000亿美元哈，是发达国家就把这个钱就直接就是像捐资一样的捐给发展中国家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
首先，这1000亿到底是什么样的资金？这个实际上，2009年在这个提出个目标的时候，它是有明确的这个说法的。那就是说，不只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grant， 它实际上是public 就是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就是要筹集 mobilize 动员。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用于气候变化的资金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当然，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混合呢，也从技术上呢，就是怎么样界定哪些资金属于这1000亿，哪些资金不属于这1000亿，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学。很多一些机构也在做一些这样的统计和分析。那么 UNFCCC 下边呢有一个这个关于资金的一个 Standing Committee， 实际上一直也在致力于就是说制定一个这样的方法学，能够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数额应该是多少，我们的缺口还有多少，怎么样来更好的去筹集。
巴黎协定具体的实施应该是从2020年以后吗？
不是，是从巴黎协定生效之后，是2016年的11月份。
京都议定书还在执行吗？
对，京都议定书还在执行。
那这两个协议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应该说它是并行的两个，相当于是巴黎协定是在基于以前联合国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上一个更强有力的更新的一个协议。整个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就是他们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京都议定书可能就是从1997年开始，一直它有一个从2008年到2012年它的第一承诺期，从2012年到2020年它的这个第二承诺期。那么后续承诺期可能就没有那个更多的，可能就是靠巴黎协定来推动这个气候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进程。巴黎协定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不采取一个绝对的准则来说谁要减排多少，更多的是从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一种激励的方式，这个推动每个国家更多的这种减排努力。而且现在呢，从目前这个整个这种发展的角度来而言呢，就是说以前我们更多的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 burden sharing 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其实随着这个各种这种绿色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发展，其实更多的它现在是转化成一种 opportunity sharing， 就是说你谁更早的进入到这种绿色的产业，发挥绿色的产业，可能在未来你的经济发展就更有这个可持续性，而你的这个竞争力可能在全球竞争力上也会更强。所以是现在实际上是才逐渐的转化成这么一种方式，这样更好的来解决这个全球性的挑战。
波兰这次卡托维茨这次会议，它的任务特别重哈、要制定这么多规则。那么在今年整个年份整个年度过程当中，也有不断的一些之前的一些会议哈，我们都看到就是好像进展都是不大的。那么对于这次波兰的这次会议，您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您觉得会就是整个这些规则都能够制定成功吗？还是说还会留下尾巴，在将来继续再接着谈判？
谨慎的乐观吧，应该说就是确实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所谓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魔鬼都在这个细节上。单从这个规则制定上来说呢， 应该说，它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又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技术性上来讲呢，留一些尾巴到这个下一个阶段来解决，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关键问题就是说，在这些必须得要把一些重要的大的一些规则要在这卡托维奇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果。
谈判在进行哈，一直在进行。那么我们的这个排放也是一直在进行，而且我们最近看到环境署的一个报告，就说2014、2015、2016年这三年呢，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呢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2017年呢又增加了。那么对于总的来说，我们要控温到本世纪之内，把温度控制在2摄氏度的这个目标，甚至是要争取到1.5摄氏度的这个目标，您觉得乐观吗？
我不是特别乐观，现在确实这个排放量还就是我们还没进入到一个下降的通道，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如果你不能逆转这种排放的趋势，那实际上那后边的事情确实很难你现在有一个很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确实现在有很多好的技术解决方案。尤其是这些年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尤其是这个太阳能光伏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现在电动汽车的这个发展，其实从这个技术上，从产业的发展上来说，确实是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可喜的，应该说是。但是怎么样这个能够逆转这个排放的趋势，我觉得这里边还是需要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去推动去支持。现在这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下一步这个从各个成员国的政府来说要努力去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你比如说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减少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说碳定价，这就是一个关键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在每个国家得到有效的实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改善。如果这些能够这个政策层面技术层面能够更好的衔接起来，那可能就是说进入这个下降的通道可能就是应该是指日可期的吧。当然了，可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实际上目前这个累积的排放已经相当大了。从这个科学报告的角度来说，那已经可能你要达到1.5度，2050年之后，可能你就必须得考虑这个负减排的这种技术。
各国政府明明都知道这个化石燃料是非常不好的哈，但是还在有补贴。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愿意取消这个补贴呢？不愿意向这个绿色的技术去转型呢？
能源系统的转型，当然从历史上我们来看，能源系统的转型相对来说都是缓慢的，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它往往会有一种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锁定效应。比如说你一个煤电站，一个这个炼油厂，你一旦这个投资进去了之后，它可能就是未来是30-40年它需要来这个收回它这个投资。然后它可能会有大量的一些人员的问题，就业的问题，政府的角度可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确实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说现在也在就是在这个尽量的避免，就是未来的再有的新增的这些投资不要再锁定到这些传统的这产业上去。所以其实这也是秘书长这个一直在推动的，就是这个其实这不是一个单独哪个产业的问题，我们实现的这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就是一个转型，整个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转型。
美国对于这个巴黎协定，它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美国应该说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积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在巴黎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包括中美达成的一系列的这种联合声明，实际上对巴黎协定的这个达成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的作用，尤其是在杭州 G20 的峰会，中美的这种合作，推动了这个巴黎协定的及早的这个生效。从美国现在的情况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对气候变化这个态度，它跟当年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不一样。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实际上美国就没有核准过京都议定书。那么到巴黎协定，实际上是它退出了。它的退出从技术上来讲，它现在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退出，因为它的退出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一直到2020年之后，它才能够真正的退出巴黎协定。所以它现在的状态还是巴黎协定这个谈判的成员国。我们知道它这个联邦政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它的这个 其实上在省州这个层面还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加州的州长布朗，这个在这个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的这个全球气候行动这个峰会，应该说也是非常成功的。也展示出来了美国其实有很多州都制定了特别，从州政府的层面制定了特别这个应该是有力度的这些目标吧。加州它要2045年实现这种这个零排放。产业界也是很活跃的，比如说像德克萨斯这种州，已经传统这种油气州，它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这种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太阳能的这么一个大州。就是说，这种趋势确实是不会简单的随着一个政治意愿的改变而被改变。当然，我们也是大家都还是期望在2020年之后，美国还能够这个再重新加入这个巴黎协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排放大国。那么具体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承诺是哪些，它又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中国的这个2030年这个目标应该说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尽早实现这个温室气体这个排放的达峰。2030之后，那么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就要呈现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这个还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承诺。坦率的讲，就是中国如果不达峰，世界这个整个排放就很难那个达到峰值，实现这种逆转。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碳强度的这个指标，从2020年提出来，这个碳排放 GDP 这个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再到后来的60%-65%。这么一个目标，那就是说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这个中国承诺我这个碳的排放和 GDP 是要脱钩的，就通过这个指标来反映出来。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中国承诺这个可再生能源要在这个整个能源的构成中达到2020年是15%，2030年是达到20%。第四个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森林碳汇。我们那个2030年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2000这个基础上要这个森林的这个蓄积量要这个提高45亿立方米。
人类在应对艾滋病的问题上，包括在拯救臭氧层的问题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有时候我也想，在面对真正的这种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危及人类生存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多边主义它真的是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的。
气候变化就是多边主义的一个试金石，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甚至比这个就是你说的艾滋病的问题和这个这个臭氧层的问题更有代表性，而且更它的这个影响更大，挑战性也更大。像关于臭氧层的问题，它肯定涉及到只有一个产业的问题，气候变化真是涉及到整个发展转型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个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优先议题。我认为这就是联合国应该在这样的问题上应该发挥它的作用的地方。